刘碧荣国际新闻评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当然先看中东的情势。中东情势在上礼拜呢忽然升高，那升高呢在4月13号礼拜六的晚上，这晚上伊朗呢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他发射了包括120枚中程弹道飞弹、30枚地面攻击的巡弋飞弹，也超过170架具有爆炸力的无人机啊。那这整个呢对以色列本土啊发动了攻击，虽然 99% 的这个被拦下来啊，被拦截，但是 1% 呢还是打到了以色列，但造成了一些轻微的一些受伤啊。那事情当然一向的代表中东的升高啊，中东战争的升高。因为平常我们看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啊，我们看到说这战争呢当然不会仅局限在加萨走廊嘛，那么会不会外溢啊，原来考虑是外溢是水平的，外溢就是满出来满到别的地方，那满到哪里呢，那看的就是红海嘛，红海那么也门的叛军胡塞武装，因为他支持哈马斯，所以他会不会在红海呢那么继续他的攻击这些各国的货运啊货轮啊，造成这个供链大乱啊，这是我们以前我们都非常关注的。可是那是外溢，更糟糕的是升高啊，外溢是横向的，升高是纵向的。纵向升高是什么呢？升高是不是战火忽然变得比较猛烈？升高最极致的就是怕伊朗会不会亲自站到台面上。因为过去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都是透过他的代理人，比如说加萨他所支持的哈马斯，或者黎巴嫩南部他支持的真主党，或者在叙利亚啦，或者是在这个伊拉克啦，他支持的这些什叶派的这些民兵啊等等。结果从来没有说站这个伊朗亲自出来打的。哎，这升高，结果这次就是升高啊，伊朗亲自出来打。然后第二个呢，会打到以色列本土啊，那过去可能攻击的就是以色列驻外的一些使领馆啊，一些驻外的单位啊，就这次不但是伊朗出来，或者而且呢还是伊朗直接攻击到以色列的本土，所以这个象征意义就代表虽然 99% 你说这个飞弹呢、无人机要被拦截了，但是这两个象征意义就告诉全世界，伊朗传达个讯息，那么攻打以色列本土不再是一个禁忌啊。那如果再打的话，我还是可能再打。好了，这就问题就是，那为什么伊朗会发动这样的攻击呢？啊，最主要就是报复4月1号。4月1号，以色列用飞弹攻击了伊朗驻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领事馆。它是大使馆建筑兼个领事的一个建筑啊，那结果攻击了领事建筑，结果里面杀了两个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高阶指挥官，但有十几个人死亡啊，那七个是伊朗的革命卫队，那其中两个是高阶指挥官。那这事情造成伊朗的国内的整个的这个炸锅啊，要求说伊朗一定要报复。因为伊朗自从去年10月7号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伊朗一直表现得非常克制啊，在国内这些鹰派强硬派都觉得宗教领袖哈米尼啊太过于软弱啊，所以一定要强烈报复。那以色列为什么要攻击这个圣城旅的两个指挥官呢？啊，最主要的原因呢，当然因为伊朗呢他的圣城旅啊，就是革命卫队的精锐部队圣城旅是负责什么呢？他是负责去联系或者指挥伊朗在海外这些亲伊朗民兵的整个网络。也就是说从这个波斯湾然后往西一路到地中海的东岸，这个弧形地区里面很多伊朗所支持的什叶派的民兵啦、政党啦、圣战组织啦，那么他们的整个网络就是由圣城旅他们在这边所指挥的。这是为什么在叙利亚这边呢有这个他的那个高阶指挥官在这边啊。那也有一种说法是，那以色列为什么明明早就知道他在那边，为什么这时候他忽然攻击呢？那一种说法就是，以色列呢，就是希望逼伊朗出来。 他多少希望让他养活，希望说伊朗你们在后面支持这些民兵啊什么的，那你自己站出来，他逼着伊朗出来，那把战争升高的话呢，诶，那对可能对让他养活可能会有帮助，或者对以色列的这个战争会有帮助啊，因为起码以色列内部很多人叫纳坦雅胡下台嘛，那现在战争如果升高了，那就可以不必下台了，因为我们一致对外啊，所以他总有一点更深刻的一个考量。好，那现在就是他攻击了4月1号攻击了这个伊朗的这个领事馆，杀掉了两个圣城旅的高阶指挥官之后，那伊朗这边就要报复。那伊朗扬言要报复，而且伊朗如果不报复的话，以后伊朗将无以服众啊，那他地下他支持这些民兵啊，这些圣战组织啊，就看不起伊朗，所以伊朗表示他一定会报复。各国呢也知道伊朗一定会报复，所以大家就在猜伊朗会怎么报复啊，是不是攻打以色列在海外的一些使领馆啊，或者说是不是加强对民兵的对接亲伊朗民兵的支持，提供更多的武器给他们呢，甚至是不是攻击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建筑啊等等啊。那么最坏呢，那就是攻击到以色列本土。因为一旦攻击到以色列本土，那整个的中东的整个情势一下变成中东的区域大战，很明显就火一点就整个升高了啊。所以在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美国不断对伊朗喊话，说你不要报复啊，没有报复。那布林肯呢也跟中国外长王毅、跟土耳其、跟沙乌地、跟欧洲的外长呢通了电话，说千万防止伊朗要报复啊。那么在11号就4号礼拜4的时候呢，4月11号礼拜4的时候呢，俄国、德国、英国也呼吁啊中东国家说你一定要自止。千万不要升高战火啊，不要升高战火。那么美国呢，他私底下认为说伊朗一定会报复，但是希望情势是可控。到了礼拜5的时候呢，就发现不是，好像真的是这个伊朗的这个发动攻击迫在眉睫哈，各种情报显示伊朗马上就要攻击了，所以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个司令呢，那么也是飞到以色列，那么就告诉以色列说，这情势我们还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应付可能来的攻击。果然礼拜6伊朗发动了攻击。伊朗发动攻击，拜登总统呢周末都回到他德拉瓦的老他回到他老家了，德拉瓦老家临时又赶回白宫的战情室，就整个人就大家的这个布林肯啊，这些军方啊，民间这个外交的这个领袖呢，国安的这个领袖，国安团队整个就平息以待，因为得到消息是飞弹已经发射了，还没有落地，那现在发射就看到底能不能成功的拦截。事实上美国呢，这件事情它是指一个中央指挥部、欧洲指挥部的那本这个驱逐舰呢，在地中海从这边开始拦截，然后美国本地这边有些飞机啊也上来去打这个无人机啊，算加上以色列自己的这个防空系统啊，这整个才会拦截到 99%。 好，拦截了没有什么再大的伤亡，拦截完之后，然后下面就是看以色列会不会反应。所以美国呢就接着就赶紧告诉以色列说，你已经赢了，你千万不要再报复，你一报复的局势又升高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的一个政策，他在伊朗可能发动报复4月1号的攻击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伊朗说你不要报复。伊朗在4月13号报复之后，美国就告诉以色列说你不要报复。所以美国的整个政策就是一个点，就是不要战争升高。但是这里面我们又看到战争会不会升高呢？好，也有些军事专家来分析，它应该不会升高。为什么不会升高呢？因为如果伊朗真的想跟美国去对决的话，他一定不会只用这么少的武器啊，就是说他想升高对美国、对以色列，因为伊朗如果打以色列，美国一定会进来嘛。那如果说这事情真的准备这样摊牌的话，他用的武器会更多，而且会用更重的武器，比如说他的超音速飞弹。但为什么没有用更多的无人机、更多武器去瘫痪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或者说更大的无形武器对以色列进攻击呢？因为他并不想真的跟美国去在这个上面去对决。所以他打以色列当然也是看着美国，他打完之后象征意义传达了，就是我们前面讲说我一定会攻击，然后我会攻击到以色列本土，然后打完了就收了。尽管 99% 的这个飞弹的无人机被拦截，但是伊朗还是说我任务达成了，不会打了。 好，那不会打了，国际上当然还是紧张了。那不会打的情况下是，你下一步会怎么做呢？或者联合国会怎么做？以色列会怎么做呢？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所持续观察。以色列现在还没有决定说他会怎么做，但是整个情势里面他们也在辩论。啊，那联合国也在辩论，也在辩论说到底要不要有这个决议案呢？去谴责哪一边呢？那不管是哪一边，那可以看得出来的整个的局势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化解，还属于非常紧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国际油价也涨，那么黄金也上涨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上礼拜第一大块的新闻。第二大块新闻呢，我们就是看美日峰会和美日非的峰会。就上个礼拜呢，几乎就10号、11号两个峰会，就是第一个是美日的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呢请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国事访问完全升级美国跟日本的安全的关系，你也看得出来美国跟日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或者这样讲，拜登跟岸田文雄的关系非常密切。你可以看到这个岸田文雄到美国国会去演讲，从容不迫。他是外相出身呢、啊，外相出身，所以他的英文非常的流利啊，从容不迫，很自在，很自在，很自在呢。那美国当然就跟日本讲，怎么加强他的这个防卫关系哈、啊？那包括指挥体系啦，包括军事的合作啦，共同研发各种武器啊，那等等啊。那甚至呢，还谈到更多的面向，包括半导体的供应链，包括 AI 的基础建设，那么包括那么比如说微软，它投资2.9 billion 29亿啊，这是非常多的一个数字，到日本就把那 AI 的基础建设啊，那日本的大学跟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怎么合作？那么也谈到说，那么日本说要帮美国去建造德州的这个高铁啊 ，Houston 到 Dallas， 那么美国说我也帮助日本的这个太空人呢，日本说希望能够登月啊，登陆月球啊。所以不管他谈的是从AI 呢，从国防合作呢，从量子运算啦，半导体供应链呢，到这个高铁到月球，一看见他方方面面，这完了以后呢，第二个接着就是美日非的峰会。美日非的峰会，小马可斯总统也被请到白宫，那他当然也非常高兴。但美国呢，告诉小马可斯，那么当然我加强对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合作等等啊。合作完当然包括各种经济啊。所以美国呢，他还帮这个菲律宾呢，要建立这个各种基础建设，这个建设包括海底电缆啊，连接美国的这个海底电缆啊，包括把菲律宾纳入他这个全球基础建设伙伴计划啊，那跟着发展方面建铁路、建港口、建物流啊、洁净能源啊，包括这个电子通讯啊等等。那小马士当然也很高兴，小马士当然表示说，诶，那这个是将来5到10年呢，可能有1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会进到菲律宾来啊。当然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不管他来不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所建立的是一个生态。美国在西太平洋建立的是一个 ecosystem， 是个安全的一个生态。它的生态呢，将来不管是美国的话吧换总统，日本吧换首相，或者菲律宾的总统下一任总统啊的政策跟小马可斯一不一样，他总是希望融到这个生态里面来。上面来，但是这个是整个的西太平洋的这个情况，那中国这边怎么反制呢？啊，你看到习近平他，尤其像以菲律宾为例，菲律宾跟美国跟中国有这个南海的冲突，越南也有啊。哎，那么习近平就在这个时候接见了越南的国会议长，然后跟他讲说，哎，那么跟越南怎么建立海上的热线啊？也就是说，更和平的方法是可以解决南海的问题啊。那习近平他当然也加强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然后也派了这个人大委员长赵乐际，那么到这个北韩去访问，中国这边也加强他的外交盟邦的整个体系，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外交战。你也可以看到双方呢建立这个安全生态的一个较劲。那现在就是看菲律宾跟中国中间有一个引爆点，就是仁爱礁。那仁爱礁的问题如果再发生冲突，美国跟菲律宾、日本新的同盟关系怎么应付仁爱礁的问题 啊，那这边会仍然交问题，那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新的这个同盟关系这个发展啊？所以这个呢，其实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么谈到了这个事情，所以国际新闻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下面我们就用点时间来介绍一个，最近我看到一个 podcast 的，我觉得蛮有用啊，也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听听看，这是节目叫美中台战情室，那节目呢是每个礼拜一礼拜四晚上八点固定直播的政经关系的深度评论啊，那他的这个主讲人叫赵军硕或者赵大，他是一个就思想坦克的专栏作家啊 ，New Talks 的专栏作家，他非常关注国际的一个情势，那么他每次看了一些西方的媒体呢，整理出来一些重点啊，就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对国际情势有兴趣啊，那他的频率更换的周一周四比我这个新闻评论的频率要高一点，所以你除了听我的节目以外，你可以听听看这个美中台战情势。啊，那相关的一些连结或一些讯息，我们就放在下面资讯栏啊，那给大家做个参考啊。所以大概上礼拜呢，这个国际新闻我们就整理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